马上天下第59集。杨毅又拍了拍陈秋实的手背，转换话题说呀，当年袁春梅曾经对你嫂夫人流露，你们两个彼此有情，这么多年过来始终不离左右，难道就没有旧事重提？波曼先生，学生早年幼稚多情，在太行山的时候同袁春梅他乡邂逅，学生曾萌发旧情，但袁春梅已做他人之妇，学生受到刺激还生了一场大病，就是这场病让学生幡然醒悟，尚有妻儿生死不明，我却追逐时髦浪漫，简直衣冠禽兽啊。杨毅愕然道，何必说得这么严重啊，战争年代背井离乡司空见惯，重建家庭情有可原，大可不必过于自责。陈秋实点了点头啊，痛啊，一个痛字将伴随终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今生今世倘若得不到妻儿的确切消息，学生是不会再娶的。唉，杨毅不由叹了一声，秋实啊，于师不该多问，也不能多劝，只是送你一句话，不随意随缘。陈秋实默默地点头。在西荒集，陈秋实同杨毅分手，陈秋实呢按照师生的礼节很正规地向杨毅敬礼。陈秋实说，先生后会有期，保重。秋实啊，于师还是那句话，但愿战场上我们并肩战斗，而不是反目成仇。学生铭记，希望看到和平的那一天。杨毅的车队绝尘而去，陈秋实目送很久，直到完全没了踪影，这才转过身来。众人伫立在身旁，是默默无语。陈秋实说，好了，我们该解决新问题了。陈三川。陈三川就在身后十几步远，听见陈旅长喊，高声答了一声道，跑步过来，在陈秋实面前立定。陈秋实盯着陈三川的脸，直直的逼视。这逼视啊，陈三川直被看得心里发毛，情不自禁地往后挪了挪脚后跟，还下意识地摸了摸左腮上的伤疤。他担心呢，陈秋实会问他这伤疤是怎么来的。但是陈秋实没有问，陈秋实问的是另外的问题。陈三川，你知道从集合大桥到西荒集这一路上我看到什么了吗？陈三川茫然不知所措，嘴巴蠕动了一下，咕咚咽了一口唾沫。陈秋实脸色一变，我看到了你的枪口。众人一听这话是面面相觑，你在这一路上搞那么多阵地干什么？陈三川听明白了，理直气壮地回答，准备打国民党。陈秋实厉声喝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让你这么做的？我奉命保护首长的安全，难道错了吗？有你这样保护的吗？我是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首席代表，杨毅将军是来送我的，难道旅部没有通知你们？夹道欢迎你们没有搞，却搞了个夹枪欢迎。这三里路面对国军护送军官，我汗流浃背，羞愧难当啊。首长，我担心国民党玩花招，随时准备阻击啊。哼哼，你担心？你担心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讲，我惭愧的还不仅是我部的失礼，还有我部的愚蠢。你说你准备打阻击，可是你知道什么叫阻击战吗？我数了一下，你在三里地的路段上一共设置了6个阻击阵地。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真的进入阻击战斗，这6个阵地最多只有3个能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没有阻击主战场。陈三川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对你下手，所以没有主战场。陈秋实愣了一下，更恼火了，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下手， 你搞什么阻击阵地呀？我跟你说，他要是真的对我下手，一是在过了国军防区之后在小都山下手，那样可以嫁祸于土匪；第二是在你脚下的这个地方下手，可以嫁祸于你，声称是我不图谋不轨阻击国军送行队伍，他被迫还击。你听清楚了吗？陈三川的脑门滚过一串汗珠子。陈秋实蹲下去捡了一个石子，三画两画画出一个地形图来，然后问陈三川，你知道这是哪里的地形吗？陈三川看了看，像是磨盘山。好，还不错，会看地图了。你看，你的第一个阻击点在磨盘山东南，对面有机枪阵地，没错吧？你是不是认为这里最适合打伏击？陈三川点头，是的。那你对敌人兵力是怎么估计的？一个连。那我问你，你认为战斗打响之后，敌人是冲锋还是逃跑？
会逃跑，因为他措手不及呀。
好，陈秋实接着问，就算是逃跑，他会选择哪个方向逃？陈三川很有把握地说呀，沿来路逃跑。陈秋实把石子一扔，站了起来。猪脑子，你有什么根据说他会沿来路逃跑啊？我跟你说，一旦你的前期设想成立，战斗打响之后，他会迅速收拢，调整战斗队形，找松林高地。此时你的磨盘山阵地能够有效杀伤敌人的只有两个阵地，而其余阵地全在射程之外。我们再设想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在西荒集打伏击，你的有效阵地还是两个。在这个地形上打伏击，无论如何都不能采取一线分散配置，这是一个太极型伏击地形。知道什么叫太极吗？就是这个。陈秋实说着，又弯下腰去在地图上画了一个 S。 这回大家都看清楚了。马建科说了，旅长太神了，这可不就是一个太极吗？不管从东开始还是从西开始，你的六个阵地可以拐两个弯，既能保证发挥所有的火力，又确保不会被反伏击，游刃有余啊。陈秋实说，陈三川，我再跟你说一遍，打仗是一门艺术，你是个指挥员，用兵一定要动脑子。我听说你一直以身先士卒引以为自豪，还吹牛什么刀枪不入，我告诉你，那是很愚蠢的。作为一个指挥员，你的部队只要还有一个战斗员活着，你就要履行指挥职责。指挥员应该是最后一个阵亡的，否则你就是失职。陈三川的脸憋得发黑，蹲在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出来。陈秋实见状说呀，好了，幸亏今天不是实战，就算给你上一堂战术课吧，你好好琢磨琢磨。
啊，我记得了，首长，我一定好好琢磨。
淮上独立旅留在执行小组的，除了袁春梅接任首席代表，还有作战处二科科长冯之良和梁楚运。陈秋实等人离开之后，袁春梅把包括特务营二连连长赵中东和排长毕德胜在内的所有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很严肃的会，要求单人不外出，不会客，不去舞厅，不下馆子。大家做得还不错，可时间久了，这问题就出来了。执行小组女同志有袁春梅和梁楚韵，二人出则同行，卧则同眠，而男同志只有冯之良一个人。这段时间会晤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争论的次数自然也就少了下来。隔三差五的呢，国军代表会派人过来接执行小组去吃饭。郭德树说呀，事情要谈，吵架要吵，这饭也要吃，吃饭之后或打牌或跳舞。新编第七师呢，在楚城路搞了一个军官俱乐部，常常是灯火通明，那大家伙没事去娱乐娱乐。袁春梅厌恶跳舞，但是啊，梁楚韵愿意跳舞。他原本在太行山的时候就跳过舞， 再说国军军官俱乐部什么人都有啊，了解点情况，探讨一下时局都有方便之处。加上国军代表一个劲儿邀请，袁春梅也不好太去驳人家的面子。那开始呢是硬着头皮跳，跳了几次觉得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国民党能享受的咱们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呢？想当初在黄埔南湖分校的时候，他还是预备武后呢。按袁春梅的逻辑啊，国民党的舞那是不跳白不跳。执行小组国军方面有两个女军官，都是中尉，一个书记员，一个资料员。书记员名叫王瑶，资料员呢叫王乌桐。王瑶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美女啊，身材高挑匀称，面皮白里透红，举止温文尔雅，透着一股大家闺秀的气质。而这个王乌桐啊，偏黑一些，身材也略显低了一点，微胖。大约是因为脸黑的缘故，王乌桐的一双眼睛显得是格外的明亮，流转的也很活泛，给人一种亲近的感觉。而王瑶呢，永远都是微笑，对谁都是恭恭敬敬，反而给人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自从袁春梅开了五届之后，双方代表都感到轻松了许多，白天就事论事，晚上聚餐跳舞，王瑶和王乌桐共同成了冯之良的舞伴。冯之良学生出身，知识渊博且一表人才，很快就学会了交际舞，跳的是炉火纯青。跟王瑶跳舞的时候跳慢三和华尔兹，跟王乌桐跳舞的时候呢跳快四和探戈，差不多能跳个舞蹈王子出来呀。袁春梅不仅没有警觉，她还有点得意，以为她的手下出了个交际舞高手，说明啊新四军不是土包子，这莱阳的照样拿手啊。可没想到啊，就是在这儿出了问题。交际舞这个东西确实像个磁场，手拉着手，胸贴着胸，跳了几天之后，冯之良和王乌桐就擦出火花了。在会晤谈判的时候，冯之良老是走神，目光游弋，偶尔同对面的王乌桐对视一眼，惊鸿一瞥是什么都有了。白天会晤的时候，王乌桐塞了一张纸条给他，约他晚上看月亮，就在饭店的怡园里边。那天呢是农历4月15号，当天晚上是淮上名流马台青请执行小组吃饭。在临上车的时候呢，冯志良突然推说腹痛，袁春梅没有起疑，他知道冯志良确实有胃病啊，交代他好好休息，然后就上车走了。袁春梅走后，冯志良没有回营地小院，眼看载着袁春梅等人的车子出了大门，他才调转方向上了饭店大院的一条小路。他前几天到过怡园，王乌桐和王瑶就住在这儿。他知道这几天王瑶晚上回师部，据说是要加班整理会谈纪要。怡园里边呢除了警卫就只有一个女佣，王乌桐在这个时候约他到怡园，恐怕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他能想象出来那是什么事情，那是他既恐惧又渴望的事情。走进医院小门的时候，他的心里有点跳跳的，还有点亢奋。老远看见王乌桐已经在医院的葡萄架下边等他了，在离葡萄架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冯志良站住了开口：“乌桐，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句，我们不能这样会面，你我都是军人，分属两个阵营，这样交往会出事的。有什么事情你赶紧说，说了我就走。”王乌桐说了：“天大的事情也挡不住月亮啊，你就是走，也得等月亮出来再走。”冯之良想了想，也是这个道理，啊，反正也没有离开饭店，是吧？后来呢，这两个人就坐到了一起。王乌桐说了：“冯之良，你说你们是不是真心谈判的？”冯之良一惊，就动开了心思。他是一个参加工作多年的同志，
不乏责任心和敏感性。冯志良想了想说呀，我们当然是真心谈判，希望和平早日实现。你约我过来难道就是谈这个问题的？王梧桐摇了摇头，你说像我们这样的能不能恋爱呀？哎，冯志良叹了口气呀，这个我也不知道。王梧桐往冯志良身边靠了靠，冯志良呢往旁边挪了挪。王梧桐不高兴了，你躲什么呀？我又不吃你。别人看见了不好，我们是两个阵营的呀。我最讨厌你说两个阵营，什么两个阵营的，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我们都是抗日军人。冯志良心道，说得好啊。再听王梧桐接着往下说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该死的想发动内战，搞得我们人在一起，这心比天远。梧桐，那你说说，你们谈判是不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你不会是想从我这里弄情报吧？就算是，你会讲实话吗？就算你是搞情报的，我也跟你讲实话，我看不像。我们的那些长官只会发国难财，升官发财搞女人，你们呢就不要抱幻想了，仗早晚要打起来。哎呀，冯志良没想到王梧桐会这么说呀，他差点就感动了，但是很快理智就战胜了感情。冯志良开口说道，你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吗？要什么依据，还不是明摆着的吗？长官们天天都在算地盘，向上面要装备，要编制，要兵员，那是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我说这些你不会向你们上级报告吧？哎，这是你我两个人私人之间的谈话，我当然不会报告。嗨，你们那个女长官呢，成天垮着个脸，就像个女巫，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冯之良的脑子撞开了，他真的动心了，他觉得这个女子真的不像在表演，这个女子真的像是进入了恋爱状态。只有恋爱中的女子才这么没心没肺，才这么无遮无拦。如果这是真的该有多好啊，她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女特务，而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清纯少女，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就像刚刚升起来的月亮。就算不能恋爱，那么这段恋情也是值得怀念的，虽然这个女子皮肤稍微黑了一点。